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欢迎听众朋友一块儿来上课，借着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让我们真的对自己的情绪能够有越多的认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讲过解决惧怕和恐惧的一些原因跟因素。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惧怕跟恐惧呢，已经进入第四课了，也就是最后一课。在我们进入第四课的内容之前呢，苏青还是把七月份的讨论题目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单元呢都有四题讨论题目。七月份的讨论题目第一题呢，就是你认为恐惧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征呢？你认为恐惧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征呢？第二题，恐惧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恐惧是怎么样形成的呢？第三题是如何的解决恐惧对我们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呢？如何的来解决恐惧对我们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呢？第四题，在生活当中你有恐惧的经历吗？如果你有的话，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在生活当中你有恐惧的经历吗？如果有，你是如何的走过来的呢？这四题，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课程之后呢，我相信你就能够很有把握的把四题的答案写下来。当你把这些答案写下，寄到我们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周素琴收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收到你的来信，同时呢，你也能够获得一份精选的辅导小册子。讲到恐惧跟惧怕的时候呢，我再一次的要说，我们今天呢是最后一堂课了。那一连听了三课的内容，透过学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容易惧怕恐惧的人呢？惧怕跟恐惧的情感对于人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是每个人的惧怕跟恐惧的程度不同而已。那在上堂课里呢，我也介绍了产生惧怕恐惧的原因，当中也提到了直接跟根本的原因。引发惧怕跟恐惧，我想错误的理解呢是最根本的原因。当我们人认为情绪是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容易采取压抑或者是忽略或者是禁止这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情绪。但是情绪越压抑，焦虑呢就越大，不单不能够消除恐惧，反而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不断的累积增加。除了根本的原因之外呢，人的成长的背景跟经验呢同样是引发惊恐产生的原因。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会影响跟塑造他的人格。举个例子来说吧，当父母以责骂来作为管教孩子的方法的时候呢，让孩子就失去胆量跟自信，而且容易形成内向自卑的性格。这样的人格发展就缺乏了信心胆量，也缺乏了人际关系做一个支持。当遇到突发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措手不及，惧怕自己不能够承担跟处理事情，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卑，没有自信。我们人总会觉得自己没有用，没能力，对这一切没能够掌控的环境和事情呢，就很自然的会产生恐惧惧怕的心。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些常常看别人面色的人而生活的人，那他们的惧怕跟恐惧的情绪呢更是难控制，因为他们没有自我的立场跟标准，把对自我的要求的基础呢放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恐惧。 圣经以赛亚书41:10那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希望听众朋友借着这一节的经文能够明白，在神里面，神他会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一堂课里，我主要跟大家要讲的是有关解决惧怕恐惧的一些方法。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觉得惧怕跟恐惧的情绪都是不好负面的，所以呢你就逃避或者是压抑或者是忽略，因为采取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呢，只会让自己处在那种更焦虑的情况。我们需要正确的来处理跟正确的去面对，这样才能够让这些负面的情绪得到真正的释放跟消除。那下面呢，我就会讲几个方法，看看在几个方法里面帮助听众朋友去处理我们的恐惧。第一，就是降低敏感性。如果你对某种事情或者是环境过度的敏感，那你就要学会降低敏感性，使你能够打开自由之门的钥匙。因为降低敏感性呢，就能够使你打开自由之门。降低敏感性呢，就是指到通过慢慢的面对恐惧来消除不正常的恐惧的反应。每一天都重复某一个步骤，持续1-2个礼拜，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一直到你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心理反应，轻微的反应是允许的。那这种正面面对恐惧跟处理的方法呢，我相信有一点是采取了认知行为治疗法。我们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并加以习惯的话，就渐渐的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的情绪。认知行为的治疗呢，对于处理非理性的恐惧呢，是有一定的帮助跟果效的。当然能够因着重复一些步骤，并且加上一段时间的不断的重复，一直到强烈的恐惧反应减少跟消失，然后呢可以再进入另外一个步骤，去到一个比较实际性的这样的步骤，那这样的话就比较理想。下面我就跟听众朋友去看一看一些实际性方面的学习吧。第一，首先我们要知道把自己慢慢的放在那种恐惧的场所，也就是慢慢的把自己置身于所恐惧的场所。举个例子来说，有人害怕坐飞机，是简单的恐惧症。患有那种飞行恐惧症的人啊，他们害怕飞机摔下来使自己失去生命。那这一类的人，他们通常会幻想自己处在那种狭小的飞机舱里，他们就会出现焦虑的感觉。那怎么样去帮助患有飞行恐惧的人呢？降低对飞行的敏感性呢？首先，我们可以让这些人他们看看飞机的图片，更实际的话就是让他们到飞机场看看飞机的升起跟降落的情况，并且在飞机场里面到处走走，帮助患者尽量的降低对飞行的恐惧症。另外呢，要是有可能的话，让患者到旅客正在登机的机舱里面走走，或者是在飞机座位上坐一坐。这两种情况呢，似乎在实际的环境当中实行是可能性比较低，但要是能够安排的话，对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呢，也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就是让那些患有这一方面恐惧的人呢，跟亲友一起尝试有这个短程的旅行吧。可能安排一次飞行的行程，但是患者呢也可能会出现那种焦虑的情绪。只要周围有一些亲人能够用心的去鼓励他支持他，我相信一步一步的安排就能够让他去适应，而且呢也开始去接纳。 在第一次的旅程里面可能有一种惧怕，但是我相信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呢，在下一次的旅程里面就会有所进步。第二种实际的学习的方法呢，就是练习自己面对恐惧。害怕社交聚会的这种社交恐惧症为例子的话，我们说当患有这样的人在陌生人的面前会有一种很明显甚至持久的惧怕恐惧，那他们呢害怕自己的行为或者是紧张自己的表现，这些呢都会引起害羞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特别是他们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是到商场去购买一些东西，或者是向一些有权威的人士查询东西的时候呢，都会感到有困难。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要帮助他们降低社交敏感性的时候呢，我们要讲一些鼓励的话，特别是鼓励患者到商店购物，可以鼓励他练习怎么样跟卖东西的人打招呼，表达自己的需要等等，而且建议患者带着微笑主动的跟人打招呼，并且能够仔细的来听别人说话，也或者是向人问一些关于他们简单的问题。那从患者的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要鼓励患者学习就是简单的介绍自己，让别人认识，而且尝试建立友谊，不单是建立友谊，更鼓励患者跟别人发展真诚的兴趣，彼此的交流跟沟通。当这些具体的行动经过重复又重复的去练习的时候呢，患者必定能够透过练习而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恐惧，久而久之呢，患者就能够建立跟人沟通的信心跟说话的勇气了。第三方面实际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重复每一个步骤，一直到他们能够引起轻微的反应为止。那在这里呢，我们要选用害怕外出的恐惧的问题做一个例子了。有些人真的是害怕外出，这样的人他们患恐惧症呢，是属于社交焦虑。特别今天的这个时代，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说网络非常的流行。当一个人他沉迷网上的世界，对着电脑的时间多于对人的时候呢，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他就缺乏跟人接触交流，慢慢的他就害怕跟人来往，也会拒绝出席这种社交的场合。当被逼着他面对群众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心里就会出现那种恐惧，并且引发一连串的身体上面的反应。那这种社交焦虑在现今的社会呢，也常常的看见。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讲到自己的儿女，整天都在家里面上网，而很少跟人来往。那这个呢，就是因为每一天对着电脑的时间多过于对着人，所以呢就开始有了那种社交焦虑。那我们应该怎么帮助这些人呢？要帮助害怕外出的人降低外出引致的焦虑的敏感性的话，首先要把家门打开，让患者呢感觉自己跟外面的世界，要鼓励他常常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尽可能的话陪伴患者在门口，就是一起跟他在外面让他懂得到外面去跟人讲话，或者是有一些走出门外的心理的预备。如果这样的人住的地方是在楼上的话，可以走出家门，在楼梯上站一会儿，教导患者做一个深深的呼吸，因为走在楼梯上就意味着要往外走。之后呢，就帮助他能够鼓励他下楼梯到下面，到门口站一会儿，再鼓励患者在楼梯的附近走一走，然后呢在小区里再走一走，慢慢再走出小区。 让他往人多的地方能够走一走。我觉得重要的是旁边要有人陪伴，比如说到公交站站一会儿。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到患者的状况跟现场环境的情况，然后呢你再做决定是否让他坐公交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贪心，鼓励这样的人或者是帮助这样的人，他只要肯踏出那一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继续的鼓励他，不要要求对方一下子能够做很多，而是一步一步的来。当我们这样去鼓励的时候，我相信他在亲人的鼓励之下呢，就能够开始去面对外面的世界。这个呢也让我想起诗篇里面的一节经文，诗篇118篇第六节那里说，在每一步当中告诉自己，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如果你家里的孩子或者是你家里的人有这样恐惧的人，用神的话语给他一些鼓励跟帮助吧。在申命记31章第6节那里也说，你们当刚强壮的，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盾牌。
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正直的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逢礼拜一为您播出的每周辅导教室。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几个方法来帮助有恐惧症的朋友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让他从恐惧当中走出来。那我记得在第二课的内容里面呢，我曾经也讲过，惧怕跟恐惧的情绪呢，是神赐给人的一种健康正面的情感，因为人能够对神存着敬畏的心，才会按着神的名配得的荣耀，在生活当中去荣耀神。在实际生活方面呢，这种神所赐给我们的本能呢，可以防止人做出一些危险或者是愚笨的事情。自从人犯罪，正面而健康的情感被人就 扭曲了。人惧怕神，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违背了神，而是惧怕自己犯错的事情被神知道了。这种因罪而受到的影响，会让人扭曲了对神当有的惧怕的理解，以至于产生了更多的惧怕、恐惧的困扰。那下面呢，我会花点时间来分享有关人调整对神正确的一个认识。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就能够帮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胜过恐惧的信心。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建立对神的一个健康的敬畏的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也教导我们人要敬畏神。神虽然是崇高的神，但是他却爱卑微的你跟我，他创造了我们，对我们有生命的主权。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爱世人，只要我们能够敬畏他、顺服他，我们的神必定爱我们，也必定能够掌控我们各样的环境。第二呢，就是要认识恐惧不是属于神对人的计划。我们知道罪恶进入了世界，神就赐下的恐惧的情感被人扭曲了，人从惧怕神也变成为惧怕人，恐惧的情绪已变得不再健康，人会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人的缘故而产生焦虑、惧怕的情绪。可以说这种恐惧不是神计划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一种的情感，这样的惧怕的表现呢，只会显出人不相信神，也没有依靠神的恩典。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就是愿意诚实的来面对跟分析自己的恐惧，发现恐惧的真正的根源。要想胜过恐惧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出恐惧的原因。人的惧怕跟人最基本的三大需要是有关系的，那就是爱、自我价值跟安全感。举个例子来说，害怕被拒绝，就很显然的让我们看到是需要被爱跟被接纳。害怕失败呢，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需要自我价值的肯定。害怕在众人面前出现呢，那是因为自己缺乏安全感。第四方面，我们要学的就是要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大。神对人是完全的去爱，而且去接纳。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非常的宝贵，是有价值的。神他赐下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也赐下平安给我们。人能够认识神并神的大爱，就能够消除任何的恐惧的力量。第五呢，就是要增强对神的爱的信心。如果认识神的爱的大能的话，我们一定要懂得经常的借着读圣经、祷告来亲近神，每一天灵修，并且有肢体相交的生活，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并且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尊主为大，又懂得专注服侍别人，并且在生活当中能够热心的来见证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信实。这样的信仰生活必定能够增强自己对神的爱跟信心。第六，就是当你想到自己开始失控的时候，要学会用神的话语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神的话语有改变和引导的力量，当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第七方面，是愿意依靠基督的力量来面对自己的恐惧和自己所面对的环境。圣经教导我们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学习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跟信靠神的应许来生活。 借着祷告把自己的恐惧交托给神，求神的爱跟力量充满我们。除了信靠神，我们更要学习去经历跟体验神真实的同在。我再次的在这里强调，我们的信仰呢，不只是头脑上面的认识，更需要在生活当中把信仰活出来。如果你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你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信仰必定能够坚固。第八方面是什么呢？第八方面就是从恐惧当中得到释放，增强自己的信心。一个能够按着前面我们所讲的七点去学习跟实践的人，相信必定能够从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得到释放。当恐惧跟惧怕因为信靠神而得到释放的时候，人就能够更平安更喜乐。因为你经历而且你也经验过恐惧依靠神得释放的那样的经历，当你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更能够信靠主，你的生命呢也更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是的，听众朋友，只要我们愿意依靠神，把我们的恐慌交托给神，借着神话语的力量成为我们心里的提醒跟安慰，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这个恐惧，并且能够得到在神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战胜恐惧的原则。我们说产生恐惧还有惧怕的情感对人来说都是很普遍的情况，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亲戚朋友在生活当中出现那种恐惧的情况，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心他们，怎么样支持他们呢？下面我就介绍一些帮助别人战胜恐惧的原则吧。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觉得只有自己明白他们的感受，也不要觉得只有你能够帮助他们。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尽管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你也要承认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第二，就是不要认为他们以恐惧来获得别人的关注。事实上，他们也为自己的恐惧，有的时候会灰心，甚至会难过。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想，我为什么常常这么恐惧呢？我很希望改变自己。所以，那些在恐惧里生活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愿意这样，我们一定要理解他们。第三呢，就是不要批评或者是贬低他们，我们要以温柔相待，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自信心。第四，就是不要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其实我们要常常问他们的意见，自己可以怎么样提供一些帮助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人。第五，就是不要没有计划的把他们放在那种危险的环境，我们要学会用指导他们积极的进行自我暗示跟放松的练习的方法，让他们不要惧怕。第六呢，就是不要让他们单独的去面对引起他们恐惧的环境，而是要陪伴他们，让他们确信会得着从你而来的支持。第七呢，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让他们面对很难的环境，要帮助他们慢慢慢慢的增加面对恐惧的信心。第八，就是不要只问你的感觉怎么样啊，而是要帮助他们关注其他的事，并看到当中的意义，让他从整件事情里面看到其他的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 第九，就是不要在他们失败的时候呢，表现出失望或者是不喜悦的反应。相反的，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却要更鼓励他们，却要更给他们多一点的支持，称赞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克服他们心中的恐惧，也鼓励他们说他们只要努力的时候一定能够克服这种恐惧，肯定他们所做的吧。在箴言书里面第三章二十七节那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当得的人施行。听众朋友，我们用心去关心跟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建立别人。恐惧跟惧怕这个课题，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了这几堂课的内容，是否让你对恐惧跟惧怕有了更多的认识呢？希望我们课程的内容真的是能够帮助你除掉心中的恐惧，而且让你对恐惧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希望我们的课程也能够提出一些解决恐惧的方法。最能够帮助你解决心中的恐惧，那就是依靠神，并且借助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得到力量。注目在自己的恐惧上，我相信你的恐惧就会加添。同样的，当我们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平安。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只要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觉得自己没有自信，而且越来会越惧怕，越来越恐惧。但是别忘了，只要你仰望神，并且依靠神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你就能够从神那里得胜恐惧。常常恐惧的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呢，也建议你多读诗篇二十三篇，相信这样的时候呢，必定能够从经文当中得到安慰跟帮助。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也送给你一节经文吧。这节经文是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求神祝福他的话语，借助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